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12号星期二，以下美国之音的新闻提要。有报道说美国前高官为中国的客户协助引发对信息披露漏洞的担忧。特朗普说 TikTok 是一个威胁，但是禁止它会令到青少年发癫。菲律宾说中国的南中国海提案和菲律宾的利益违背，所以不予采纳。黎智英国安案的前苹果日报论坛版主不杨清奇在星期二完成作供。有法律界人士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基本法23条立法实施之后煽动罪成的话，有可能需要加刑。
我只可以说法例是跟着变的，咁如果去到佢定罪之个判刑之前嗰一个法例加咗刑罚嘅话，咁冇人罚嘅，咁只可以话佢唔好彩。
详情请留意一阵间播出嘅时事经华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耀玲报道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系美国之音嘅国际新闻。美国前政府高级官员利用自己的关系帮助中国客户游说，再次引发美国政界的关注，同时对资讯揭露的漏洞的担忧。据路透社报道，一家中国无人机公司因为涉嫌与中国军方的关系而受到美国政府审查。对此，该公司求助于一位美国的律师，就是奥巴马政府前司法部长林奇。林奇在2015至2017年执掌美国司法部，她同时都是美国史上首位担任司法部长的非裔女性，现在是纽约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去年7月，她代表深圳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写信给美国国防部的高级官员，要求将她的客户从五角大楼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当中移除。主张透明度和公开资讯的透明度倡导者和几十名支持修改法规的国会议员用林奇的例子指出，这些漏洞是允许了律师和游说者，包括前官员，可以不必公开透露他们在为可能受到美国制裁的公司进行辩护的情况，这个可能使到公众无法完全了解这些公司的行为和他们可能带来的风险。保维斯律师事务所拒绝对这封信发表评论，林奇亦都没有回复路透社的电子邮件。大疆创新亦都拒绝置评，不过此前该公司曾经说自己不是一家军工公司，并且准备就他们被列入名单一事正式提出挑战。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一说，短视频分享平台 TikTok 是国家安全威胁，但他同时说禁止这款流行的应用程式将会使到青少年伤心，而且只会使到面书更加强大。美国国会众议院将于本星期就限期中国字节跳动公司剥离 TikTok 的法案进行表决，直此之际特朗普重申了他的关注。据众议院的这个立法，中国字节跳动有6个月的时间剥离 TikTok， 否则将会面临禁令。众议院将会在星期三基于快速程序规则对该法案是进行投票。TikTok 在星期一晚间写信给国会，重申该公司不归中国政府所有或者控制，并且辩称如果该公司被出售，买家将不会维持 TikTok 为保护美国数据所付出的努力。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美国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和情报总监办公室计划在星期二为众议院议员举行机密的简报会。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星期一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年度听证会上重申了对 TikTok 的担忧，他直指 TikTok 是一款受到中国共产党控制的软体，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的威胁。菲律宾外交部在星期二说，已经收到中国提出的几项与海事相关的提案，但提案不符合菲律宾的国家利益，所以不予考虑。据菲律宾外交部说，在中国提出的提案当中有一项坚持采取行动，被认为是默认或者承认中国对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之为仁爱礁的控制和管理，而菲律宾不会考虑这类的提案，因为这个违反了宪法或者是国际法。菲律宾外交部会发出这项的声明是为了回应马尼拉时报一篇引述一位未具名的中国高级官员的新闻的文章。这名官员说，北京提出的让南中国海争议地区局势正常化的建议遭到菲律宾的不作为。 菲律賓外交部的聲明說，從一開始外交部希望強調菲律賓是正以最誠摯和最誠信的態度處理這些機密的談判，因此他們對中國披露他們雙邊討論的敏感細節感到驚訝。美國商務部部長雷蒙多星期一說，美國不斷評估擴大出口控制的需求，以阻止中國獲得可能用來加強他們軍隊的先進電腦芯片和製造的設備。美國2022年首次啟動出口管制，對抗軍事應用使用的芯片，包括高超音速飛彈和人工智能的發展。美國商務部去年擴大出口控制，引發中國商務部的抗議，表示限制違反國際貿易規定，嚴重威脅產業供應鏈的穩定。雷蒙多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記者會上回答美國是否計劃進一步擴大對中國的芯片出口控制的問題的時候說，這個問題正在不斷考慮當中。
My job is to protect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o make sure that our most sophisticated technology, including semiconductor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at we have that China doesn't have。
雷蒙多說，他的工作是保護美國人民，確保美國有而中國沒有的任何尖端科技，包括半導體科技、人工智能科技，他們都無法獲得用來發展中國的軍隊。他說美國將會繼續向中國出售幾十億美元的半導體。他說希望明確一點，他們無意去脫勾他們的經濟，但是美國不能夠讓中國獲得美國更加尖端的科技，也都為用於他們的軍事發展。波蘭在星期一呼籲是北約其他的成員國將國防開支提高到國內生產總值的 3%， 同時俄羅斯正將他們的經濟調整為戰時狀態，並且推動對烏克蘭的入侵。波蘭總統杜達星期一晚間向波蘭全國發表講話的時候表示，面對烏克蘭戰爭和俄羅斯日益增長的帝國主義的野心，北約成員國必須大膽而且毫不妥協地行動。預計他星期二在白宮與美國總統拜登會晤的時候會再次提出這個倡議。杜達與波蘭總理圖斯克星期二將訪問白宮，慶祝波蘭加入北約25周年。波蘭在1999年3月12日與捷克與匈牙利一起加入北約。杜達說，25年來波蘭一直是北約的一部分，並且為此參與感到自豪，沒有比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更好的安全保障了。他說烏克蘭戰爭清楚地表明，美國現在是而且應該繼續作為歐洲和世界安全事務的倡導者。他亦是強調，其他北約國家都必須為整個聯盟的安全承擔更大的責任，並且積極對他們的軍隊進行現代化和加強。克里姆林宮在星期一同意羅馬天主教教宗方濟各所發表的評論。教宗在接受瑞士國際廣播電台採訪的時候說，在俄羅斯入侵兩年之後，烏克蘭應該有舉白旗的勇氣與俄羅斯談判。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對媒體說，教宗談到了贊成談判，這個是相當可以理解。他說普京總統一再表示俄羅斯對和談保持開放態度，但是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說，現在不是談論白旗的時候。他在北約布魯塞爾總部說，只有在保持烏克蘭的主權獨立國家地位，並且在普京意識到他在戰場上不會取勝的時候，才能夠做到談判。說如果他們希望有一個經過談判達成的和平和持久的解決方案，實現這一點的方式就是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支持。
It's not the time to talk about surrender by the Ukrainians. That will be a tragedy for the Ukrainians.
他說現在不是談論烏克蘭人投降的時候，對烏克蘭人來說這個將會是一場悲劇。他說對他們所有人來說這個將會是危險的，因為這樣的話，莫斯科學到的經驗教訓就是，當他們使用軍力的時候，當他們殺戮數以千計的人民的時候，當他們入侵另外一個國家的時候，他們可以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幾乎在星期日批評教宗向烏克蘭發出的談判結束戰爭的呼籲。美國總統拜登星期一推出7.3萬億美元的2025財政年度的政府預算，但是不是那麼可能被政治分裂的國會通過。但這個預算為在11月大選前和前總統特朗普進行政治辯論設置了舞台。拜登2025財年政府預算包括很多民主黨人希望的自由政策，大幅提高企業和富人的稅收，增加中低收入人口的援助。美國司法部在星期一宣布，一個聯邦大陪審團上星期五起訴一名中國香港男子，指控他為全球寵物黑市貿易而從美國向中國走私東部雙龜，這是一種受保護的野生物種。 司法部话，53岁嘅田世强系被控4项违法出口商品嘅罪名。田世强2月25号喺纽约市嘅约翰金乃迪国际机场被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苹果日报三间公司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以及串谋刊印煽动刊物的审讯在星期二踏入第43日，控方第三名重返证人前苹果日报论坛版主笔杨清奇完成作供，之后控方星期三将会传召第四名重返证人12港人之一的李宇轩出庭作供。有律师分析说，正在立法会审议的23条草案建议将煽动罪的最高刑期大幅提高到监禁10年，如果黎智英案宣判的时候新法律已经实施的话，他被控的串谋刊印煽动刊物罪名成立可能会被加刑的。我们现在接通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第一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请他们为我们报道一下的。汤慧云，请你跟我们讲一讲黎智英国安案第43日的审讯，法庭内外的气氛是怎样呢？
是咁，现年76岁嘅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已经系被还押咗咧，系超过3年嘅啦。咁咧，佢同苹果日报三间公司被控港区国安法下嘅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同埋串谋刊印煽动刊物罪等嘅罪名咧，案件喺星期二，即系3月12号咧，已经系踏入咧第43日嘅审讯噶啦。咁咧就系由3位国安法嘅指定法官杜丽冰、李素兰同埋李运腾审理，是不设陪审团的。咁案件咧喺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续审，法院大楼外边咧仍然咧系有大批咧戴咗帽啦同埋口罩，唔愿意面对镜头的疑似排队党，去咧攞正庭的旁听席的丑号。咁其他咧较迟去排队的市民咧，就只能够咧系去其他延伸法庭的旁听席去睇电视直播噶。咁直播的画面咧，是看不到黎智英在犯人栏里面的现场实况咁样噶。
系，咁请你同我哋讲一讲杨清奇在第二日接受辩方的盘问，主要的内容是乜嘢咧？
系咁，头发花白，戴住黑框眼镜，着黑色的外套出庭作供的杨清奇，星期二朝头早咧开始咧就系接受黎智英的辯方嘅黎智英嘅代表資深大律師咧，係彭耀雄嘅盤問噶。咁彭耀雄咧，首先係圍繞住一啲基本原則咧，係向佢提問啦，包括咧民主係善良啦，極權係唔好，而包括咧民主咧就係公平嘅選舉，有新聞自由同埋言論自由。咁同埋咧亦都問到咧其實蘋果日報嘅論壇版對政府嘅批評咧，其實都係即係希望係改善施政啊咁樣嘅一啲嘅原則。咁楊清奇咧都係一概同意噶。咁辯方又話咧，杨清奇作为苹果日报论坛版的即系主笔，在选取文章的时候咧，都要遵守一些原则，包括咧文章是不是写得好啦，同埋遵守民主的原则。 市場經濟和不提倡港獨，楊清奇都是一一確認這些原則的。不過楊清奇是多次重申論壇版的文章的選取只是有限度的編輯自主，他都是說到其實最話得事的其實都是黎智英自己的這樣的，任敬仁下。
咁控辯雙方嘅盤問喺星期二上就已經結束啦，咁之後啲咩安排呢？
係咁，控方咧喺覆問嘅時候咧，就再次問及《蘋果日報》嘅編採自主。楊清奇就話咧，佢有一啲好深嘅感受同埋體會啦，就係佢過去咧喺唔同嘅媒體工作咧，超過30年噶啦。佢話咧係由網媒興即係有互聯網興起啦，同埋傳統嘅媒體沒落咧，佢都一一見證住呢一啲嘅即係傳媒生態嘅變化啦，同埋都睇到咧要點樣去吸引讀者。同埋每一個傳媒都有自己不同的立場，咁佢又話到咧，編採自主咧幾乎已經係成為神話。咁楊清奇咧係以鳥籠自主咧去比喻，即係《蘋果日報》嘅即係所謂編採自主。咁咧就話所有編採人員咧喺個鳥籠裏邊咧係有一定嘅自由，但係咧所有嘅即係編輯嘅一個主導權咧都喺黎智英身上㗎。咁而楊清奇嘅喺星期二嘅朝頭早咧已經係完成曬咧係辯方嘅盤問啦，同埋控方嘅覆問。咁控方咧就申請咧將案件咧押後到星期三，即係3月13日嘅朝頭早先至續審。
係，咁而家喺立法會審議緊嘅23條草案建議啊，將呢個煽動罪嘅最高刑期咧大幅提高到10年監禁啊，咁對黎智英案會有啲乜嘢影響咧？
咁香港執業大律師蕭志文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黎智英被控串謀刊印煽動刊物罪，喺煽動罪嘅刑罰大幅加辣之後，被裁定罪名成立嘅話，法庭咧係將會根據新嘅法例咧去嘅刑罰咧去判刑噶。不過咧喺求情嘅時候咧，係可以向法庭提出案發嘅時候咧，刑罰咧係未去到咁重噶。咁聽下蕭志文點樣講。
我只可以話法例係跟住變嘅，咁如果去到佢定罪之個判刑之前嗰一個法例加咗刑罰嘅話，咁冇人罰嘅，咁只可以話佢唔好彩，唔好彩係我唔知咩原因啦，係咪佢講咗個定罪之前就加重咗個刑罰啦？咁但係個法例加重刑罰就好簡單，就係為咗要呢一條法例作為一把工具，一把 weapon， 佢嗰、那個。作用更加大，咁所以唔會因為佢犯之前冇呢一個程度嘅刑罰就唔可以咁判，唔可以咁講嘅，即係新嘅刑罰仍然會加諸喺黎智英身上嘅，如果最後定罪嘅話。不過求情嘅時候就可以考慮呢樣嘢，佢當時嘅時候犯事嘅時候，呢條法例未去到個刑罰咁高。
新修訂嘅煽動罪咧並冇6個月嘅檢控期限，咁究竟會帶嚟啲咩影響？
係咁，以往刑事罪行條例之下，煽動罪咧必須喺犯罪行為6個月之內去提出檢控噶。咁代表黎智英嘅資深大律師彭耀雄，舊年12月喺案件開審嘅時候，都曾經質疑過控方超出咗半年嘅檢控時限噶。不過由於修訂之後嘅煽動罪係屬於可公訴嘅罪行，一般咧係冇檢控期限噶。香港執業大律師蕭志文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煽動罪是難以判斷一啲嘅因果關係的，如果作出檢控嘅時間同被指犯罪同被指犯法嘅事情係相隔咗太耐嘅話咧，就難以係去確認原本煽動嘅作為同最終犯法嘅因果關係。因此咧，刑事罪行條例規定係有半年嘅檢控時限。記者問及啦，咁修訂之後嘅煽動罪冇檢控時限嘅話？控方可唔可以追溯某個人10幾年前嗌過一啲煽動口號等等嘅罪名呢？咁施志文回應表示，理論上控方係有機會可以提出呢啲檢控㗎，亦都有機會咧可能係犯法㗎。咁再聽下施志文係點樣講？
理論上有機會中㗎，理論上係有機會中，我只可以話係啊。咁但係而家只可以就係靠剩翻就係 律政司在決定告不告的時候有些良知，不要找這些東西來告。即係個情況係因為檢控考慮其實有一啲檢控原則嘅，咁包括呢啲情況，如果當時冇嘅時候，你係咪應該繼續檢控咧？我又覺得未必真係嘅，即係希望佢唔好檢控啦。我只可以講係啊，但係個情況的確係，如果有追訴力嘅話，的確係話以前發生嘅事情，佢都可以咁樣話，都會做，我同意噶。
好，唔該曬，湯海雲。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中国电影资料馆的招聘信息要求部分岗位一定要是中共党员才符合资格，被网民调访说是奴才用住才放心。分析人士说这个跟中共官方的意识形态和言论自由整体收紧有关，除了会令到学生更有动机去学校收集有关马克思思想或者是习思想方面的课程。长期僵化的体制亦会扼杀自由创作的能量，对中国电影文化发展和人才培养产生不利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电影资料馆2024年度的公开招聘显示，在基建工程管理、软体开发沟通、活动策划、联络和影院统筹营运、档案管理、学术期刊编辑等岗位，对于政治面貌的要求是必须是中共党员。分析家说，对民主国家来说，要求是中共党员才能够做电影活动策划等岗位，或者是很难想象。但是中国电影资料馆其实是隶属于中共中央宣传部，它下属的一个直属的事业单位，所以招聘要求必须具备共产党员的资格，只能说是不意外。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政策分析员陈永轩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的时候说，中国电影资料馆的电影技术研发这项的职缺，在2023年的时候曾经要求要具备中共党员资格，但是2024年的招募并没有。相反地，档案管理的职位在2021年和2022年都没有限于中共党员，但是自从2023年开始就要求必须是中共党员，今年都不例外。所以从招聘的条件来看，他推估中宣部和他辖下的中国电影馆在用人方面有三个可能。首先，这些职缺是中宣部各个单位提报用人需求，由各单位的主官是批示，所以是不是需要具备党员身份可能跟招聘单位的主官偏好有关，亦都跟这个职位好不好找人有关。其次，这个招募单位可能本来只有针对人选，亦就是这个职位可能是因人而设立，所以雇主会引导依照要聘用的个人条件来到设立门槛。
那最后的话呢，其实我从整体观察来看，中宣部在征才对政治倾向要求是逐年变严格的，其实跟官方的意识形态跟言论自由整体收紧也有关。
陈明轩说，最后的话，其实他从整体观察来看，中宣部在征才对政治倾向的要求是逐年是变严格，其实跟官方的意识形态和言论自由整体收紧也都是有关系。
那这个体制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僵化，这对长期的中国电影文化发展和人才培养是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他说，这个体制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僵化，对长期的中国电影文化发展和人才培养是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他在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陈永轩说，中国电影一直是中共政治宣传的手段之一，而主旋律的主题在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变化。
所以它其实是电影跟政治宣传之间它是有一个脉络的，就是从军事的家国情怀到后面打论的是一些
哇，所以其实电影和政治宣传之间它是有一个脉络的，就是从军事的家国情怀，它后面谈论的是一些乡村振兴、脱贫攻坚这些时代主题，然后最后就去重塑中国民众对于历史的记忆。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陈君在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老龄化时代降临，中国的养老金是否够用呢，就引发了外界关注。中国总理李强4月5号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城乡居民的基础养老金每月最低标准提高人民币20元之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应。部分舆论就质疑，在当今中国社会，这笔钱是否能够真正有助改善农民等基层人士的晚年生活呢？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年过七十的湖南人朱先生目前在广州过着退休生活，每月拿到接近3200元人民币的社保。他对美国之音说，到手的养老金比起公务员仍然有很大差距，但是这笔钱已经相等于不少基层农民一年的退休金。
所谓的公务员啊，退休金啊，养老金啊，要高很多。
朱先生说，公务员的退休金、养老金啊，咁比起一般人是高很多，同他自己比较的话是高一倍都不止。按照一般情况，银行、学校职员的养老金比起一般人亦都会高一倍。农民的社会保险的确是低到不成比例，他们普遍能够拿到的都是一两百元咁上下。屋企如果冇仔女养佢哋嘅话，基本上系非常咁困苦。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其中包括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每月最低标准提高20元。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中国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黄守宏同日表示，当前中国国家财政承担的城乡居民养老金最低标准是每人每月103元。现在全国有1亿7000万人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最低标准提高20元后会达到每人每月123元，增幅是 9.4%，是近年来上调幅度较大的一次。湖南人朱先生好像中国不少老百姓那样，对于当局高姿态宣传长者每人每月可以拿多20元的养老金极为不满。
就是加200我都觉得加少了，不要说
朱先生说，不要讲话加微不足道的20元，就算是加200元，他都觉得是加少了。他批评当局玩弄数字游戏，来到掩耳盗铃。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独立评论人蔡慎坤表示，中国当局一向都不将农民放在眼内。
他认为已经对你们很开恩了，我给你加20块钱，这个比例很高。
蔡慎坤说，中国当局认为提高基础养老金已经是对农民开恩，上调20元这个比例是已经很高。过去中国政府是不理会农民的，当时的农民是一个先都没有，只不过后来有一笔所谓的养老金的补贴，这个补贴的标准实际上是非常低，按照现时的物价，20元顶多就是买两个鸡翼或者是吃两碗面，根本做不到什么。据中国青年报3月3日报道，中国全国政协委员连玉明提案建议启动全国范围内的农民养老金统一上调，在现有基础上每人每月至少上调100元。评论人蔡慎坤认为提案所建议的数额相对合理，他说当局将基础养老金每月提高20元，与其说是向基层农民施恩，都不如说是羞辱他们。
2020年的时候，你对全世界宣布，中国已经全面的脱贫了，都已经进入到小康了。
2020年中国对全世界宣布已经全面脱贫进入小康，但是现在仍然有1亿7000万人领取100元人民币的低保，每月100元，一年才是1000多元，这些人是真正的贫穷，是赤贫。那你又怎能够说中国已经全面脱贫呢？对于1亿7000万人这样的庞大人口来讲，在100元的基础上再增加20元，当然是一种收入。每年的维稳经费上10000亿，军费能够公开的今年是超过16000亿，但是你对1亿7000万的低收入阶层就说加他们20元，你这么孤寒怎样讲得过去呢？根据台湾中央社引述的公开资料，中国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的最低标准在全国各省市并不相同， 最低的是雲南的103元。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道。
好了，聽過以上的報道之後，結束了這一節的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我們在下次的節目時間再見。